是的，这首诗歌以这句话作为结束非常的好。但愿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能够回应说，是的，我们对主的爱永不变。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是在雅各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啊，已经，不过我，如果你有带圣经呢，还是打开自己的圣经比较好啊。啊，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可以看已经印了出来啊，周报上。就是今天两节的圣经，雅各书第八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两节的圣经，一二来。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今天是我们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章的分享。那么如果大家熟悉这个雅各书的话呢，你会发现雅各书有两节的圣经，常常喜欢被那一些将要结婚的人来引用写在他们那个结婚的邀请卡上的。这两节的圣经非常的著名，就是在第六到第七节这两节。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直度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又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那么这两节经文写在雅各书快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这个作者是非常的写得恰当。因为这个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男女主角，他们的爱情来到快结束的时候，真的就好像这两节圣经所形容的，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情。而且这种的爱情呢，是人间无价可换的爱情，因为这种的爱情比死更为坚强。所以难怪好多将要结婚的人都喜欢引用这两节圣经作为他们邀请卡上的一句两句的金句。不过呢，我觉得雅各书最后的一节最好，不是最著名的，都是很著名的啦。但是我觉得呢，雅各书最后这一节圣经，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结束，给整本书画下了一个非常优美的休止符。第十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第十四节用这一节作为结束，真的是最美妙不过的了。他说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啊，你快一点来，快到一个地步呢，好像羚羊和小鹿奔跑到香草山上去那样子。那么根据这个来字啊，他说求你快来嘛，这个来字啊，在这个原文的用词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呢？逃跑。什么就是逃跑呢？它的意思乃是形容啊，当一个人他的生命 遇见危险啊。比如说你去 hiking， 遇见那个山狮了，你去 hiking， 遇见熊出现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是遇见危险了，你马上就怎么样啊？奔跑，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说平常没事的奔跑，而是当你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怎么呢？你就拔腿逃跑。这个来字啊，在原文的用词呢，是这个意思。意思表示说呢，当你生命危险啊，你一点都不等待，你一点都不怠慢，你马上怎么拔腿奔跑，速度极快，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就形容用两种动物来形容，这两种的动物也是跑得非常快的。这两种的动物就是什么？羚羊和小鹿。所以呢，他说：“良人啊，让我们一起拔腿逃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充满了奇花异草的地方。我要在那一边单单与你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呢，就用这个，那就一个大结束了，一个 sentence 结束。所以这一句乃是代表了这个女主角呀，她心中的渴望，渴望什么呢？快快的能够跟她的良人汇合在一起。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拔腿逃跑，离开所有，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一起到那个充满了奇花异草的山上，然后单单的与他所爱的良人在一起。那么这一节呢，充分的表明了一个所谓爱的一个特征。如果你讲到爱的话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togetherness。 togetherness 的意思呢，就是两个爱的人，只有他们两个 together在一起。那么这一节圣经就把现代所形容的爱的那个特质充分的表达了。当一个相爱的人，有爱的人，他们呢会两个人就连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爱的特征就是在那里。如果你讲到教会，就会有爱才能够把人凝聚的，有爱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才产生那个 togetherness， 而不是呢聚完会之后呢就赶快走了，或者团契完了赶快走了，只是来那么一个小时，大家没有那个 togetherness 的在一起。所以如果讲到教会，什么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充满了爱的特征的教会，就是要看这个教会的肢体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那一个 togetherness， 愿意在一起的那一个特征。在华人当中，我们不要讲美国人哈，有时候我们讲到了哦，美国的教会的文化跟我们华人的文化不一样。那我现在就讲一个华人的教会当中呢，非常出名的一个教会增长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让那个教会增长啊，人数能够增加呢，福音能够传开，不但是福音传开哦，最重要人能够增加。那福音传了，为什么人不来呢？啊，我们啊想尽办法去公园啊，去所有的地方传，为什么教会就是那么我们本来的弟兄姊妹呢？怎么在人数上没有增长呢？这是我觉得呢，华人教会要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位呢是华人，现在还活着的啊，还活着的这个牧者啊，这华人教会呢公认呢他是一个在 church growth 就是教会增长方面很有神的给他的一些的见地的一个牧者。那不单是他在讲啊，因为他的教会真是增长很快的啊，而且不是一个堂会，好多个堂会的。那么从他本身的果子就看出他所传递的那个理论了。那这一位的华人的教会增长学者呢，他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同，我觉得就把那个根呢讲出来。他说呢，有爱就有羊，在泡泡上你们同意吗？他要他说有爱就有羊了，意思说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爱的那个特征，就自然大家会聚在一起的，就是那个爱就好像个非常 powerful 强有力的磁石，就把我们福音传了之后人信了主的人把它吸过来的，而且呢吸在一起呢再也打不散的，就是这个意思。 togetherness 就是这个意思，把那些人全部吸在一起，然后吸在一起之后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打不散。哎，我觉得呢这个牧者这是从他几十年亲身的牧养经历还有他的观察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当教会里面有爱的时候自然就把弟兄姊妹凝聚在一起。今天教会真的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强有力的弟兄姊妹的那个爱的生活。敬拜很好，不错，感谢主，讲道很好，也很好，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不能说有这个没有这个，而且一定有的，如果你是比较重要的话，我觉得呢有爱就有样。所以一个弟兄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活着一个不是单单一个敬拜或者传福音而已，乃是真是自己活出一个互相亲爱，而且这个教会的气氛呢、你传福音带领人来一进来感觉什么呢？感觉很温馨的啊！记得我自己成长的教会呢，我的牧者他就讲一句更重要的，他说呢我们的教会要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个熔炉一样，大熔炉啊，大家知道大熔炉，就好像个大熔炉一样，有水丢了进来就被我们把它熔掉。我觉得这个牧者很有意思啊，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成长，在香港的时候，所以难怪他所设立的教会全部是年轻人开始的。然后当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分堂已经有二十几个，叫做平安福音堂。从开始的时候我带领我们的牧者他就这样强调，在我们年轻人的时候他就强调，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应该像一个大熔炉，有谁进来有谁被带进来他就要被我们熔掉了，意思说他就再不会走的了，他不会离开的。所以呢在我成长的教会里面真是知道什么叫做一个有爱的教会，你进来不感觉是冷冰冰的，散会之后你又不会感觉到啊，终于晚了赶快走了走了，好像没有人你需要去关怀，没有人你觉得需要把你的爱向他请入，好像这里一个冷冰冰的地方。我告诉你，就是你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去办布道聚会，人 还是留不住的。有爱才能够把羊凝聚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我已经说了，我成长的教会是如此，我在我过去服侍的教会也是如此。我过去服侍的教会1000多人哦，怎么能够活出你能够感觉那个爱的气氛呢？哎呀，我在那个教会18年，真是感觉啊，那个教会真的像家一样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聚会之后呢，真的谁也看不到谁的。像我把我的孩子呢带进教会里，我就说再见了哈，2:30请你来我的 office， 那我们就一起开车回家。因为太多人了，太多楼了，9层楼，各房间很多，所以呢好像我们一进了教会再也看不见。但是啊，建筑物是如此，人是这么多，但是我自己亲眼看，我自己也亲身的体会，于是我也更加强我对这一句话的认同。如果教会像一个家一样，什么动荡这个家都不会散的。像我的教会1000多人吗，换了在我那边19年，我在那边侍奉19年，换了4个主任牧师。你看了教会有时候换牧，尤其是主任牧师，因为我们教牧一个团队有10个教牧这么多的哈。那么主任牧师等于说是家长的那个最啊，我19年换了4个主任牧师。不但是主任牧师换4个，在我的教牧团队里面，哎呀，我都数得出来啊，我是最被不会被换掉的一个，最后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结构啊，你说要闹事啊，很容易闹事。其中还有，你知道有些人真的会爱主任牧师的吗？哦，主任牧师走了一定又是那些什么的问题了，哎，我们要摆桌子啊，要大家签名啊，留那个主任，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哦，一定有的。但是我可以见证，直到我离开那个教会来到这一边，这么19年来有这么多的问题，同工之间有不少的现象出现，但是这个教会就是打不散。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教会就凝聚在一起的，我只能够归纳一句，还是这句话，我感觉到呢，真是这个教会好像一个家一样，怎么都打不散的。你看看哦，来到教会大家8:30就聚会了，很多人宁愿开2个小时也要赶来这个教会，然后呢留在教会就不走了，直到我们的那个行政同工说不行了，我们大会教会的门要关了啊，你们要走啊，要赶他们走啊，弟兄姊妹才走啊。但是比较某一些冷冰冰的教会好像完了，好像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觉得想要跟他谈的人，那一个冷冰冰的教会呢，绝对是留不住人的。因为当中没有那个 togetherness， 而其中最重要的那个爱的特征，就是大家愿意凝聚在一起，能够拥抱在一起，能够不分你我的，所谓 together 就是不分你我的在一起。有孩子吗？功课不行，哎，你就会看见有能力的肢体就自愿说我给你的孩子补习。好了，如果有一个肢体他失业了，喂，你就会马上呢看见有一群人呢，马上哎，你最近失业了，没关系，我给你留意一下，你的 recipe 给我看看。还有我看了之后，如果我有认识的，我给你 make connection， 不用牧师讲的，不用教牧在台上宣传的，弟兄姊妹自动就联合在一起，然后帮助他，让他能够尽快再次找到工作，有肢体开刀了，哇，你就会发现呢， 那个肢体们弟兄姊妹们呢自动就联合起来了。好，今天我给你会接小孩，明天是轮到你去给他接小孩，然后今天轮到我煲汤啊，这广东人最重要的汤水啊，你开刀的要有好的汤水给你喝啊。肢体们大家就排队了，今天我送什么，明天你送什么，然后呢到他的家里面煮好晚饭，让这个开刀的姊妹或者要进行化疗的姊妹电疗的姊妹一点都无后顾之忧的安心的进行他必须有的治疗。所以你就看见了，如果教会的肢体当中能够看着你跟我是一起的，不分你我，我们都是家，家里面在一起，我觉得今天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难怪这个教会增长的牧者说，如果教会有增长的话，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而且是持久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真正要活出爱的生活来， togetherness， 大家在一起，有难同当，有苦同受，有福也同享，这样就好像一个强有力的磁石，经过任何的风浪，社会而来的风浪，魔鬼而来的攻击，绝对打不散这个教会。第二，如果我们看见爱的特征就是 togetherness 的话呢，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个人的家。我觉得如果我们个人的家中有爱的话，孩子们呢、一定喜欢回家的。我想大家啊，有些人就在点头，真的。如果这个家里面有爱，孩子下课之后呢，才会快快的赶着回家，而不像我们常常读到一些的新闻或者一些的报道，他们是怎么呢？就不喜欢回家。下课之后呢，要么就到同学的家里面打机，要么就跟朋友什么呢，在街上在mall里面，反正能够在公园里面，大家呢，我宁愿在外面玩也不要回家。或者你会看见很多的青少年为什么他不肯回家而愿意在朋友家里面都不要回自己的家呢？我看过很多的报道，差不多都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就是他们不回家主要的大原因，我不能说100%啊，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了父母的那个爱，家中没有那个父母的爱。家里面的父母是什么呢？是一种什么呢？吵闹不休的，回到家不是要听见那个吵闹的声音吗？就是回到家看见一对呢冷战沉默的父母，这样的家他们不会回来的。他们宁愿在外面mall里面逛，宁愿在公园里面乱搞，甚至搞不好有一天到了某一个同学的家里面打击打击就上了不该上的网，看了不需要看的东西，中了魔鬼所埋下的毒药。弟兄姊妹，我们就想了，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一下课之后他就能够想到要回家呢？我觉得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为提孩子提供物质丰富是有需要，但是你只是给孩子营造一个丰厚的物质的空间，就是你的房子，而里面没有那种爱的特征的话， togetherness， 那个特征没有的话，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留在家的，一到大学就走了，就飞了，越飞越远啊。所以为什么有时申请大学呢，能够飞了远远，就希望不要再看见父母了，那种 togetherness 完全就没有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的特征，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觉得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磁石，里面有一个磁石，这个磁石要把你吸引回来，大家在一起。当我们这样提供这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你放心好了，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样的邪恶，就是魔鬼的诡计多么的阴毒，或者说这个社会被魔鬼被罪恶污染得不得了，你也可以放心的。因为为什么呢，这种爱会把你的孩子吸回来跟你在一起。世界魔鬼社会没有办法把他们拿走的。夫妻的关系呢也是一样，当夫妻的爱没有的话，这种疏离感呢就会越来越重。当夫妻刚刚结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哎呀，当初刚刚结婚呢，不管做丈夫上班的或做妻子上班的，一下班之后你就什么呢，马上要赶快开车什么回家。回家干嘛呢，就是要跟新婚的妻子，或者 结婚三四年的妻子，或者那个时候有了孩子，就是要赶快想回家干嘛呢，跟我的孩子吃饭，跟我的妻子一起来共度晚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爱在你的心中，这种爱就驱使你要跟你的爱所爱的人，好像这个女主角，我的良人啊，驱使你要跟那个你所爱的人在一起，一起做做家事，一起来管教孩子，一起看看电视，或者一起去看看世界足球杯，就是那种的 togetherness， 那个渴望是爱的非常明显的特征。我读过一篇文章啊，他讲到一个婚变的问题，就是婚姻啊变化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作者呢，他的文章呢是用红灯亮了，这个题目，所以就很吸引我了啊，我就为红灯亮了，赶快看看啊。于是我就开始看了。那他结束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啊，由于婚变成因呢、有很多种，这个确实的，不能说以一就对一的哈。那么个人的处境呢，属异，故呢很难准确的指出什么是婚变初期哈，初期的现象。不过呢，从很多他辅导过的当事人的描述啊，临近婚变的夫妻啊，大概有下列的行为或者是呢性格的变化。那篇他就归纳七大点出来了。第一点呢，either one 不一定是丈夫的，有时候是包括太太的哈，是两个人的哈，就是呢夫人呢注意外表的仪容了，开始穿衣什么呢，颜色夺目的服装，言谈举止呢好像年轻了许多，显然这些不是刚刚结婚的夫妻咯啊。第二呢，夫妻间的关系呢也不同了，夫人冷淡了，不苟 言谈，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呢，也有可能忽然间呢热情起来，态度呢温和，而且呢相敬如宾呢，有礼了。那么第三呢，富人间花费巨额的金钱，或者把家庭预算呢大为更改。第四，越来越迟回家了，经常离家公干，非常明亮的理由，不能回家了。第五，故意逃避共同的社交活动，各有各发展兴趣。第六，极不满意对方的表现，提出分开的要求。到最后呢，第三者出现谣传，这个很重要，不一定啊。第三者的出现还有谣传或者是公开。那么这个是一个专门在这一方面侍奉的一个婚姻的辅导方面，他归纳了这七个，从好多好多的个案里面呢，他就统计了大概这七样呢都会出现在婚变的夫妻之间的。那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七点当中啊，我有两个特别用红色的字把它 highlight， 把它标出来，就是不愿意在一起， togetherness 没有了，两个人不要在一起。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第四第五啊，这样看起来占了七分之二哦，就是两个人不愿意在一起的这个指数啊，这个动内容啊，那个比例很可怕的，占了七分之二。所以就更加说明了一样的东西，当没有爱的时候，就是支离破碎的，孩子不要回家，教会没有办法增长，夫妻也至终可能就这样分手了。所以你就看了，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看，真的是看见了雅各书这里讲，如果你有爱的话，那一种的亲密感，愿意在一起的这种的感觉呢，是非常浓厚的。七分之二说明了，当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变质的时候，彼此的疏离感呢，就会越来越明显的。那么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你说你爱主，我们常常祷告也这样祷告，主啊帮助我更爱你。那你明白那个爱的意思吗？有时候爱只是我们很容易讲出来的一个 word， 一个字。但是我根据雅各书这里，爱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 togetherness， 你愿意在他一起，跟他在一起。好，你说主啊帮助我更爱你，那意思就是说求主帮助你更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意思。好，当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信徒，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在一个爱主的信徒的表现上可以看出来的，就是这个信徒一定是非常非常乐意的亲近主的，同意吗？心中就有个渴慕，任何时刻都想跟主在一起。 弟兄会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啊弟兄会，你就弟兄会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呢，是属于那种很追求金钱、与主亲近，类似那个盖恩夫人那一派啊。那一派的就是很注重呢时时刻刻与主亲近那一类的。那么这一个弟兄会的弟兄呢，他并没有学问，他只是呢在弟兄会所成立的其中一个修道院呢，就是灵修院里面呢，在厨房里面帮忙的。哇，很多人啊，当讲到操练时时刻刻与主同在了，都举他的例子的。那我今天也举他的例子，那你就看见他对主的那个爱，真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没有离开的。譬如说，我不是跟各位讲，他是在厨房里面帮忙的嘛？譬如说，洗菜呀、洗碗啊、煮饭啊、扫地啊，哪一类的工作啊，他居然是这样的。当他扫地的时候呢，他就祷告了啊，他真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好像主呢就是没有跟他一秒钟离开过的。当他一扫地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主啊，求你扫清洁我生命里面、心里面隐藏角落里面的垃圾、肮脏啊。如果他洗碗呢，比如说在那个洗碗盘来洗碗，他一面洗呢就一面祷告了。其实祷告你可以撑开眼睛的，不一定闭眼，也不需要跪着，他就一面洗碗呢就一面祷告，主啊，洗清洁我，把我洗清洁里里外外。当他端着那个菜服侍灵修院的 brothers 那些的一起来操练的弟兄的时候，当他搬出去的时候呢，主啊，感谢你，你也时时刻刻这样供应我丰富的灵粮。哇，这个弟兄真是分分秒秒的时时刻刻的什么与主同在，那就可以表示这个弟兄他真的是爱主的。因为爱主的人一定乐意亲近主。我总认为啊，我们作为教牧呢，当然可以也要常常提醒呢，我们做基督徒要什么呢？要有灵修，每天灵修，有没有被提醒啊？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因为我提醒人提醒的太多了，讲道也这样鼓励啊。我后来有一个觉得呢，当然我还是要继续督促啊，还是继续要传讲啊，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听的人做不做呢，我没办法的。不管呢你怎么样的去教导他一些方法啊，属灵操练的方法啊，怎么教导他怎么读经有得着，怎么教导他如何祷告，不但是教导，而且鼓励，更加组织一个什么督促啊，比如说 accountable 那个姊妹跟你大家作为祷伴或者是读经伴侣这个就是我们做教牧会想尽办法呢，让弟兄姊妹能够注重灵修生活，与主亲近。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基督徒一提到灵修呢，就觉得喂，非常枯燥，非常乏味。祷告三分钟就祷告完了，因为没什么好祷告了嘛。天天为孩子，天天为丈夫，天天为妻子，都是那几句三句就完了。他说读经读不了五分钟，哇，好难哦，读不明白，觉得时间很难打发。还有呢，灵修生活觉得非常的乏味，没有精力。我觉得呢，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自己接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先要解决你对主的爱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是对主有那种浓烈的爱， 你一定会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就想跟他在一起，是吗？因为这是爱的一个特征嘛，就想跟他在一起。当我们看到很多灵修大师或者灵修的伟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整天祷告，整天默想，整天读经都能够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主有强烈的爱。当他们对主有强烈的爱，不需要人督促的，也不需要人拉着你的耳朵，你自然就想跟你的主在一起。好像你自然想跟你是爱的人在一起，爱的人看一个电影，跟爱的人坐在一起没话谈也没关系，只要能够坐在一起就好了， togetherness。 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信徒，从我们灵修生活其实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到底我们今天对主的爱有多深呢？雅各书最后的这一句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各位你知道使徒约翰啊，大家都很熟哈，使徒约翰，如果你给约翰有一个形容词的话，只有一个，约翰是一个爱的门徒，知道吗？因为他在约翰福音讲了那句非常出名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认出的意思的 trademark， 基督徒的标记啊。那个 trademark 就是什么呢？众人就会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一直讲到爱，然后呢，约翰福音21章又讲到，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哇，三大爱的拷问。好，然后呢，这个使徒约翰又写了什么呢？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是充满了爱的教导的一本书。如果各位弟兄姊妹想研究爱的话，约翰一书好好研究。他讲的爱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呜，讲来讲去绕来绕去就是爱。那所以使徒约翰是一个讲到爱的一个门徒，他自己不但讲，他自己也是对主有一个深深的爱，非常浓烈的爱。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对主强烈的爱的门徒，他也传讲爱的门徒，他也自己去实行的爱的门徒，你知道，当他最后结束启示录的时候，他是用哪一句话来结束的？我读给各位听啊。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第20节，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绝对不是巧合。雅各书讲到爱的结束，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我们两个就好像羚羊和小鹿跑到香草山上去。这个爱的门徒约翰，当他结束启示录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从这里就看出，原来爱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愿你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主耶稣他对我们是有强烈的爱， 所以启示录他的结束说，证明这事的说，我必快来。因为主爱你，主爱爱我，主天天想快来，不过他有他的时间，我们找不出哪一个日子。但是你知道吗，直到现在主在上面，主因为爱你的缘故，其实他很想快来的。快来，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我必快来。为什么主要来呢？想着要来呢？快快要来呢？因为主耶稣深深的爱我们，他要快快的要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当我结束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提醒各位，也提醒我，主说因为他爱我，他很想快回来，快快的回来，要跟我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你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翰这样回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我对你的爱唯有跟你再相会，再在一起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的爱才是来到一个最完美最荣耀的一个结束。各位弟兄姊妹，主自己说了，我一定快来。但是你能够像约翰这样的坦然无忌的昂然欢喜的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迎接主呢？假如主今天晚上来，你还来不及看见谁是得到世界足球杯的冠军，你也能够预备好，我已经预备好了，主啊，你就来吧。我们能不能够思考一下，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有福音的果子献给主吗？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你信了主的见证，或者因为你个人传福音的行动而信主呢？当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今天我作为基督徒，我生活的见证怎么样呢？我有没有为主的缘故留下一点点受苦的记号呢？因为爱情一定会在你的背上戳下印记。当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考，我有没有为主的缘故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像这个使徒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都像这个佳偶这个女主角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因为我爱你，我要等候跟你在一起。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加深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单是听，乃是思考如何做一个爱主的门徒，也让我们个人爱你的时候，我们就自动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教会也能够有爱的见证，成为一个福音的光明的所在。恳求主帮助弟兄姊妹，尤其当你要快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提醒我们不再糊涂度日，乃是在主的面前警醒的数算自己的日子，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